我们很开心啊，今天有新老的朋友在这儿，还有这个迦南福音教会的这个牧师和他们的同工也来到我们中间啊。这个田牧师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等会儿我们会针对咱们明年的营会啊，我们一块儿有一些讨论，明年怎么样安排啊？我今天早晨在这里，这个收拾场地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有一些事儿啊，人间的这些事儿啊，包括上帝做的很多事儿啊，都叫做什么呢？都叫做自找麻烦，有没有？啊，叫自找麻烦，就是说我们养孩子是不是自找麻烦？是不是？是啊，对吧？你养孩子是多麻烦，对不对？哎，人为什么要养？对吧？找老婆是不是自找麻烦？啊，找老公是吧？找老婆不是啊。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事都是要自找麻烦，一生下来就自找麻烦，对不对？你饿了还得吃，拉了还得清理，你说多麻烦，对吧？整天还得脏了还得洗，人生就是解决一个一个的麻烦。可是为什么要活着要麻烦呢？很多人就不想找麻烦，就自己清静，越少麻烦越好。我今年60多了啊，我现在就培养我自己一个性格，就是别嫌麻烦。那我以前我最不爱洗碗，现在我就叫我自己洗碗，天天洗碗，对吧？哎，就是训练自己能够面对麻烦、解决麻烦、承担麻烦。我发现，在解决麻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长大了。真的，你没有麻烦，你永远也长不大。哎，这个事儿很怪啊。所以，一个学生怎么样能够学到功课，就是叫你解难题。你不爱解难题，你永远学不会功课，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嫌累，不要嫌麻烦，勇敢的去面对。当上帝把我们放在麻烦里的时候，上帝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他给你智慧和能力，让你能去解决麻烦。阿门。所以，当我们面对麻烦的时候，你就祷告，你说主啊，求你给我心智，让我敢于面对麻烦。你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解决麻烦。然后呢，你就哈利路亚，经过这个麻烦以后，你的生命长进。所以我们两个教会合作办营会，我们曾经办过一次。两个教会合作啊，老的咱们会友都知道，其实挺麻烦的，对吧？哎，因为两个教会要合作嘛，是吧？要协调嘛。你说自己办多简单，对不对？两个教会要办多麻烦，对吧？为什么要这样？上帝说过，在诗篇133篇，这是咱们的主题啊。诗篇133篇就是看了弟兄和睦同居，你不同居，你怎么知道你能够和睦同居啊？是不是啊？所以，上帝说：“你们给你们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没有麻烦的人，你怎么知道你就能彼此相爱啊？是吧？所以我们真的有彼此相爱的可能性吗？那你和麻烦的人在一起去处理，我不是说人家是麻烦，可能我们是麻烦也不一定啊。有一个牧师说的很有意思啊，上海话里边有两个字音很相似。”一个叫麻烦，一个叫模范，对吧？啊，咱们中间有没有上海人很多的啊？哎，都叫模范。哎，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老基督徒啊，你不是麻烦就是模范，或者你不是模范就是麻烦。老基督徒啊，上海话怎么说？侬模范就模范，不得模范就是模范。我说的不准了，就这个意思了，反正。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不长进，我们就变成教会的麻烦，对吧？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边生命长进了，我们就会成为模范。到底是模范还是麻烦？就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边才知道吗？你不在环境里边，你还觉得自己不错嘞，对吧？所以不要怕什么麻烦，对吧？所以我们两个教会 好好合作，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但愿不是一句空话。这句话不但应用在教会里边，也应用在家庭里边，应用在你工作的地方，应用在你的学校里，应用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呐，我们是什么人？和平之子。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和平之子，这真的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面对中国人。你知道中国人形容中国人有一句很可悲的话。叫做一盘啊，大家都知道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对不对？表示我们中国人是很不容易真正彼此相爱、建立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把中国人传统的那些恶习放掉，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得胜。阿门。好，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讲十条诫，今天我们讲的第四诫的第二部分。前边的三诫都还记得吗？第一诫啊，十条诫第一诫，都黑瞎子掰棒子了啊！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是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的基础，这是一切的基础。所以很多事情，这个弟兄姊妹训练一种思维方式啊，训练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我们看待一切问题的最根本、最本质、最重要的那个基础。澳大利亚的政府是不是个好政府？我告诉你，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这独一的真神，他宣告自己是一个 secular government。这个就是我们 Australia government the biggest problem。澳洲，我说曾经是一个不蒙福的地方，后来它成了一个蒙福的地方，因为英国人把基督的福音带到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不是 lucky country，它是一个 blessed country。但是现在，很多很多的英国人的后代已经不去教会了，很多很多 Anglican church been sold。这是 biggest problem of our country。当我们拒绝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拒绝他，这就是拒绝了我们蒙福的源头。是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最大的错误的选择，所以第一诫，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把这个最重要的观念带到普世去。以色列人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是祭司的国度，对吗？神呼召他们为祭司的国度，那么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把独一上帝的信息带遍普世。那么基督徒是谁？你我是谁？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要光说我们知道是君尊的祭司啊，要知道什么叫做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你不要白占地图，你知道当以色列人拜了偶像，他们不能把独一之真神的信仰带给世界的时候，上帝就说，你们已经失职了，要你们还有何用？这就是以色列人被从那块土地。再赶散到全世界流浪2000年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十条诫的第一诫不是这个。我们一提到诫命，就好像提到 law，对吧？就叫让我们去照着去做，对吧？不是，这是建立信仰。大家永远记得一件事儿：律法的功用不是叫你照着去做的。律法的功用有两个，第一。告诉你，你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第一，告诉你，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他得告诉我们，你不合格，明白吗？你不合格，你没做到，所以律法让你知罪。你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人，可是你变成这样的人。咱们中国人有时候骂人的时候会说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呐、啊，真是不像个人。有时候我就反问这样的人： 你知道什么叫人，像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标准，我们中国人有吗？其实没有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人。如果我们接受了无神论和进化论，那么如果人是个高级猴，那高级猴还有什么人的标准吗？没有了，对吧？一切的基础全部失掉了。什么叫做人？只有圣经给我们答案。所以，可是面对这个标准，我们照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好像镜子照一下的话，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大像个人，因为我们做的实在是太差，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很无奈呀、啊。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上帝把律法写在圣经里，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怎么办？上帝叫一个人也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之处。上帝把律法写在你的良心里，良心是不可能进化而来的，那是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本能的体现。每一个人本能都有。在我们良心里，所以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圣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够好，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所以我们读律法，我们知道，第一，这是我们的生命应该是那个样子，不是我要做到哦，是你要活成你是那个样子的人。所以我还是强调 not to do but to be。OK，第二戒就是。什么？哎，先不要，不能拜偶像，是不能雕刻、画、制作任何像，然后不能拜任何的像，拜是第二步，制造偶像是第一步。为什么不能制造偶像？因为任何偶像局限上帝的荣耀，对吧？所以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啊，有很多可悲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一个，特别是古老的教会啊，他们在教堂的窗户上面，在墙上，在各处画很多图画，对吧？那么他们当时呢，都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因为当时呢，这个教育不普及，对吧？很多人没有读懂圣经，对吧？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圣经里边的很多故事啊，就画成画。放在窗户上，放在门上，放在各个地方，哎，就是他们讲道的时候，你看到吗？啊，这张画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意思？这个对还是不对呀？我们以为没问题啊，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 idea，是吧？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做。难道上帝错了吗？所以。我去很多天主教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把圣母玛利亚放在某一个地方啊，这个我都不愿意叫她圣母玛利亚，为什么叫她圣母玛利亚呢？是吧？她是上帝的母亲吗？是吧？她只是耶稣的肉身生她的母亲而已，对吧？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但灵不是她的，灵是圣灵进到她的里面，借着她把她肉身生下来而已。是吧？但是呢，天主教把这个概念给模糊了，说她是上帝的母亲，对吧？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玛利亚的像就雕出来了，很多很多教会里边，对吧？这个玛利亚抱着耶稣的像，各种各样的玛利亚的像。他们说我们不是拜他，只是纪念他。但是我在天主教里边，我亲眼看见，包括那些所谓的神职人员，对吧？严重的就跪在那里向他烧香，轻一点的到了面前去以后，要画个石像，这个做一下动作。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上帝从来不会错，因为人性就是一个拜偶像的本性。一开始也许你的动机不是这样。然后你就做了一个违反神命令，神不是说仅仅说不让你拜偶像，上帝说一开始说的是不准雕刻或者绘画任何像，不准，那么因为神知道你雕刻了，你就会拜。你说我不会拜了，难道上帝错了吗？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好好遵行上帝的话。 不要去做这些东西，对吧？不要去做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家里边的，对吧？包括我们身上带的十字架。如果你身上带着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不要带，对吧？这个带一个空的十字架是可以的，对吧？因为为什么不要带上面有耶稣的？我跟大家讲过了，因为这是一个仇恨基督的人，一群人设计了这么个东西，然后他咒诅耶稣永远在上面受苦。其实耶稣现在在十字架上吗？没有，他在哪里？他已经死里复活，升天成为万王之王了。但是这些人把那个苦受难像永远带在身上，表示耶稣永远没有从十字架下来。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十字架上了，他在天上，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成为要再来迎接我们的荣耀的君王。为什么我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叫他永远不下来呢？所以，凡是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不要去接触他。这是第二条诫命，第二条诫命使我们的内心里边充分的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我们是不造任何的像与他相配的人，我们也不认任何的像，这个像代表他，这都错误的概念，对吧？第三件事情，第三戒是什么？哎，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或者被正确的翻译为不可谬用耶和华的名。有很多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啊，奉上帝的旨意来做事儿，其实他从来没奉上帝的旨意，上帝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奉我的旨意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随便冒充上帝，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奉上帝的旨意做事儿，就好像过去的钦差大臣出来以后说，这个什么叫什么承运啊，这个皇上诏曰，下边他说一套他自己的话。也许这个话说的不一定是坏话，但是皇上说：“我从来没差遣过你啊，是吧？你凭什么你冒我的名来说这些事情呢？这叫谬用这个君王的名，是吧？所以我们在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的关键的地方，就是你不可以错用它。很多事情你要尊重，要敬畏，要实事求是。”该从神来的，那就从神来的，所以这两个都不能这个弄错啊。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立约，你不能说这是人写的，这里边有错误，这只是这些作者写的话，是上帝借着这个作者写的，借着先知写的，但是这不是先知的话，这是上帝的话，对吗？有些时候圣旨不一定是皇上亲笔写的呀。是吧？他叫他旁边的一个什么官员写下来，皇帝说可以盖上一个印，那就代表他了，对吧？哎，你说这个不是啊，这是那个谁谁谁写的呀，这个不行啊，这都是错误的。所以冒用上帝的话不行，错用上帝的话也不行，所以要客观实事求是，按照神的名，他该怎么样？他是至高者，那你。用这个名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就要知道他是至高者，这名不是你随便可以滥用的。所以进入到第四戒，就是关于安息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安息日的第二部分啊，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今天早晨我心里很挣扎，因为这名实在不是我作为一个像我这样软弱的罪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我求上帝怜悯我，对吧？今天我有这个勇气啊，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宣扬他是谁。那么在上一次的这个第一次啊上啊，我们先把第四戒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当第四戒叫第四戒中文叫做当，哎，大家说一下啊，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对不对？啊，跟我重复一遍好不好？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好，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大家咱们复习一下啊，讲一遍容易忘记了。这句话的最核心点是哪个字？哎，是纪念， 是纪念，不是安息日，是纪念，对吧？要纪念，咱们讲过，什么叫纪念？就是现在你没有，曾经有，而你应该有，现在没有，所以你等候将来有。这就是纪念的观念，对吧？神为什么要叫你纪念安息日，对吧？Why God let us remember to remember to remind the Sabbath? Because you don't have it now，对吧？你从里边 you get lost from there。所以 Why God let us to remember? That means someday you will get back。你要回去的，你要重新得到它的。You will get it again. That's why God let us remember the Sabbath. 对吧？让我们纪念安息日。然后什么叫守为圣日？守为圣日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工都不做吗？不是。守为圣日是让我们 keep 它像当年创造到第七天的那个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宇宙万物都造好了，园中各样过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你自己是不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对不对？那时候上帝是我们的供应，上帝是我们的保障，上帝是我们一切的满足，所以我们的喜乐平安都在他同在的里面。所以第七日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还原当时的那个状态，这是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特殊的应许。所以在旷野的时候，安息日那一天可以不去捡玛纳，对吗？不是可以，是命令不可以，对吧？因为第六天神要给你双份，对吧？第七天你可以不去，这是给他们一个特殊的这个给他们的一个应许，是要叫他们不断的想念。我们现在已经从安息里边失落了，但是神许可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回到安息的时候，上帝绝对他是我们的供应，他绝对可以使我们在他里边得享满足。所以六天工作是因为罪导致的缘故，被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没有安息的那种状况，所以叫我们等候归回安息的到来，这个是上一次咱们讲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观念了，守为圣日。咱们讲到凡是圣经里边提到的这个圣这个字，都是与上帝或者说上帝本身，比方说圣所，对吧？这个圣所就是指的神在的地方，至圣所那就是真的神同在的地方，对吧？凡是圣，圣经里边提到这个圣，分别为圣，对吧？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从任何的地方把我们拿出来，归向上帝，归向上帝叫做分别为圣，对吧？所以与圣有关系的，都是我们跟他同在。那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人不认识他，犹太人也不认识他。他悄无声息的来，悄无声息的成长，悄无声息的在他们中间，以至于他同乡的人说：哎，他的兄弟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他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人吗？他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是我常常想到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也不是最近了，就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很喜欢拍这个皇上的电影，对吧？以前的时候呢，我也挺喜欢看啊，这个比方说康熙啊，乾隆，对吧？不是乾隆，这个雍正，那个时候还没拍乾隆呢啊，雍正。那么当我们拍这个康熙啊，雍正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我非常喜欢看它里边的有一些戏是什么呢？就是他微服出宫，对吧？所谓的微服出宫啊，就打扮成一个普通人啊， 这个到外边去访问啊，尤其是有一些访问到这个一些普通的市民啊，皇上呢穿着普通的衣服啊，旁边就跟着一个随从啊，到了一个小餐馆里边去，在那吃饭，对吧？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旁边就有人在那里说了啊，说我们这个日子真苦啊，我们这地方怎么怎么地啊，对吧？哎呀，这贪官污吏怎么回事啊？这皇上就凑过去就问了，这个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啊，说当然是真的，怎么回事？那这朝廷不管吗？嗨，皇上老儿在那里怎么回事？他那听着，皇上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坏吗？这个，哎，怎么回事啊？说他在宫里边坐着，他懂啥对吧？这个什么东西，怎么回事？这个后来这个皇上呢，他要跟这些人说，说不定在旁边听话的这个人就是他，怎么办呢？啊，他不可能啊，他是怎么，他要出来怎么回事，对吧？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时候皇上要向这些人讲话。这个来表达他是皇上的时候，他通常情况下会怎么样做？他不大会大喝一声，对不对？大胆！我就是皇上，你敢在我面前怎么样吗？通常情况不会这样，对吧？是不是？哎，通常他都是悄悄的、淡淡的，似是而非的。跟你说一下，对吧？他很少直截了当，甚至于很高高在上的那种样子来跟他说，那跟他说他也接受不了。在他们普通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那皇上一出来，那都是这个前呼后拥，对吧？这个全部戒严，是吧？他坐在里边，他永远不可能跟一个老百姓去平易近人的说话，对吧？这个不大，这是老百姓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那么，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要向普通的人来说明他就是上帝的时候，那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吧？所以刚才弟兄读经的时候，就读到我是安息日的主，是吧？风凭这个什么，这个。哎，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我这忽然忘记了，就是很清淡的，就是飘的，就这么读过去了，对吧？其实这句话的宣告，那简直是太伟大的宣告。所以，当我认真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今天早晨我在上帝面前，我心里边就说：“主啊，我有资格来读这句话吗？”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重的分量？这是创造天地荣耀的上帝。他在向普通一个很普通的人来说他是谁？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说有一个安息日，咱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我已经讲他们脑子很 square，对吧？圣经上说你们要这样守安息日，他们只是这样做。对吧？但是他们慢慢的忽略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是死守，但是他们忘记了这背后的原因，对吧？这是很机械的去照着做，对吧？听起来是挺好的，也很虔诚，也很努力，但是这个圣经上对犹太人有一个很可悲的描述，就是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也就是说，他们照着做，但是他们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做，是吧？这个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啊，常常做一件很傻的事儿，就是很偷懒嘛，不想写功课，是吧？假期就光贪玩去了。那么到了开学要交功课了，交作业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哎，把人家做好了的功课拿过来赶紧抄啊，是吧？哎，这个。有些时候老师叫写作业回去啊，一个字写5遍，对吧？为了快快完成怎么办？提手，这不就照着葫芦画个瓢啊，还是没记住那个字是什么？不是为了让你完成那些字的写，而是让你记住这个字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就是这么偷懒，偷懒偷去呢。我的学习里边有个最糟糕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永远记不住这个字怎么写。 一直到现在我天天练我自己写字，但是还是忘记了这个提笔忘字，很容易忘记，对吧？就是我们常常是为了应付公事而没有明白做这件事情背后的目的是啥，是为了让你学到知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常常照着律法去做，他忘记了上帝要他成为神荣耀的子民，成为要得着那个生命，所以他们忽略生命而天天注重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他们的问题的所在。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安息日啊，这个从摩西颁布安息日的律法到那个时候已经1300年的时间了，是吧？在这1300年的时间里边，犹太人不断的加强他们关于遵守这些律法的那个意识，对吧？好，到了安息日了啊，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啊，然后耶稣从麦地经过，然后门徒就掐麦穗用手搓着吃。圣经里边的描述呢是很简单，对吧？门徒为什么掐麦穗吃呢？哎，饿了。饿代表什么？啊？饿代表你的生命有需要了。这个食物是维持生命生活下去的那个条件，对吧？也就是说，吃这件事情是与生命有关系的，对吧？这是我的生命活下去，有这个需要了，对吧？我去吃，跟今天很不一样啊。今天我们很多吃是为了解馋，对吧？哎，因为今天的食物太丰富了，是吧？当时不是这样的，是他们很饿了，对吧？然后他们为了满足生命而去吃，把这个放在心里啊。然后有几个法利赛人来说了，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为什么这个叫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不是吃饭不可做，是掐麦穗剥麦穗这个动作不可以，因为这个叫做收割，收割就是工作，工作就违反了安息日，明白这一串的逻辑，对吧？所以呢，这几个法利赛人啊，因为法利赛人就是遵守律法非常虔诚之人的代表啊。法利赛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对吧？就是我和你不一样啊。他们经常的时候穿的特别的衣服，走路的时候甚至说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啊，这个你是不圣洁的，我是干净的，你不要污秽我。所以看到一个普通的人他绕道走，对吧？现在这种人很多，你看到犹太人那个穿着黑衣服，戴着黑礼帽，留着胡子，戴着小眼镜子，走路的时候就让往前走，看到你以后他就躲开，对吧？就是这种人，对吧？哎，然后呢，主耶稣这个马上回答他们了啊，就是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圣殿吃陈设饼，是吧？拿了陈设饼来吃，又个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是不可吃的。那么这个呢，因为经文涉及的比较多啊，我就不给大家都拿出来念了。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大卫逃亡的时候，那么他逃了3天呢，这个没有东西吃了，那么他也不敢到普通的人家去，最后呢他就来到了拿伯的祭司那里，是吧？进了耶和华的殿，当时的耶和华的殿在示罗，对吧？进了殿以后呢，就向这个祭司要东西吃。那么祭司说，我这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从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拿下来的那些换下来的那些陈设饼。那么按照律法的要求呢，这一些陈设饼只有祭司和祭司的家人可以吃，外人是不可以吃的。你知道外人吃什么结果吗？近前来的外人通通都要致死，不可以的，律法上规定不可以的。可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里，祭司却把这个饼给他吃了。那么这不是违反了律法吗？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再把这个经文啊稍微换一下。我们看啊，这个马太福音 十二章里边呢，记录的稍微不太一样啊。这个这里。这个耶稣回答的啊，记录的稍微不太一样。经上记着说，大卫跟他说：“饥饿的时候，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殿，称了十二饼吃，是他们不可吃的啊？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记着，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人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太福音的记录就比路加福音的记录就更加的详细。路加只是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了，马太福音有更加详细的记录，对吧？当然，耶稣说的不仅这些话啊，但是他摘要的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一段话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电还大，比殿还大。然后就是说，当跟随的人大卫在这个殿里边啊，他是在殿里边，这最重要的事情啊，在殿里边吃了这个饼的时候，不算犯罪。下边说，祭司在安息日在殿里犯，在殿里啊，重要的是在殿里啊，犯了安息日仍然不算犯罪，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解释的第一件事情，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纪念神同在，就是为了纪念神同在。为什么叫他们什么工都不做呢？就是让他们脱离曾经犯罪所带来的那种咒诅的劳碌，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安息日的目的。安息日的目的不是让你什么东工都不做，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圣殿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同在的意思，对不对？在圣殿里什么意思？就是在圣殿里边表示神同在的意思。你在圣殿里边的时候，啥工都可以做，因为你已经在安息里边了嘛。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哎，所以你在圣殿外边的时候，你没有神同在，你为了吃饭劳苦，那是犯罪之后的现象。你回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上真正的安息里边去，对吧？到那里，我们天天睡觉，天天吃饭，天啥都不干吗？No，到那时候我们干什么？我们要与一同基督一同作王，神使万物伏在我们的脚下。神说，既然叫万物伏在他的脚下，就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的，除了造物的上帝之外。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叫做一人之下，怎么样？万人之上啊！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是最高，只有造物的主在我们之上。所以那个时候，神让我们和他一同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对不对？所以安息日不是什么都不做，安息日是我们与他同在，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纪念安息日就是纪念我们与他同在。所以在殿里边的时候，在殿里边的时候就表示已经与神同在，所以已经在安息里了，那就不必再去说什么工都不可做了，因为什么工都不可做是为了纪念与神同在。我现在已经与神同在了。我就不在那个纪念安息日的那一套规则里面受约束，这就是为什么在殿里边的时候，祭司犯安息日仍然没有罪，就这个道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清楚了啊？好，那么这时候呢，耶稣说这里一个人比殿更大，谁能够比殿更大？只有上帝自己。只有上帝自己比殿更大，因为那个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对吧？耶稣说：“我就是上帝啊！”其实耶稣这里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安息的主”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就是殿的主人呢，是吧？殿是为我造的呀，是吧？所以一个家大还是这个家里的人大？当然是人大嘛，人是拥有这个家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店里边，你在家里边，关键是有我，没有我这个房子还是家吗？是吧？所以说，这个 这里有个人比店更大。其实，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在告诉周围的人，他是谁？他是店里边的上帝啊，他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上帝啊。因此，门徒与耶稣同在的时候，就等于像当年比当年祭司在店里边，因为祭司在店里边那是个 physical 的环境，对吧？可是当门徒与耶稣同在的时候，那就等于说人比店更大的那一位同在。那么你在店里边犯了安息日都不算了，那你跟上帝亲自同在了，那犯安息日还算犯吗？这个逻辑大家都听明白了，对吧？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是引用何西阿书里边的一句话。犹太人久而久之，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行为来讨好上帝。上帝说：“No，你做不到的。”所以神说：“我连续你，你来寻求我的连续。”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人能够服侍上帝吗？有资格服侍上帝吗？上帝需要我们来服侍他吗？”比方说，我们十分之一的奉献，上帝要我们的奉献吗？你这万物都是他的，他需要你要你的奉献干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帝还要叫我们服侍？是为了造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学习谦卑，使我们在这服侍过程当中心灵长进，对吧？而不是他需要我们来服侍他，对吧？所以，这个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不把无罪的当作有罪了。所以犹太人以为他们能守安息日，上帝就喜悦了。耶稣说：“不是的，你来到我的面前，寻求我对你的怜悯。你真正来到我的面前，谦卑你自己，寻求我对你的怜悯。你是需要被帮助的，不是你有能力来遵守我的安息日，我就高兴了。No。”对吧？是你需要承认你自己很软弱，你要来到我的面前。安息日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曾经因为犯罪而丢了，现在要纪念安息日，表示你根本还不在安息里边呢，你还没来呢，对吧？为什么你们这么多律法，你在不了安息里边？是因为你根本做不到。所以这只是一个纪念。所以耶稣说，我是上帝亲自来到你们中间了，你们还在宣告，还在那里宣扬，我们怎么样能够遵守安息日？你错了，谦卑来到我面前，你就得安息了。这是耶稣要宣告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有点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这个康熙威风出宫的时候，他跟一个穷要饭的在那谈话的时候，他不能随便说我就是皇上，那不把那个人吓破胆了吗？对吧？所以小小声的，哎，怎么怎么样啊？皇上老儿怎么，哎，你不一皇上不一定那么坏嘛，对吧？哎，你要知道现在跟你说话的可能就是他，对吧？就是你看到他很平易近人，很。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风浪的，没有什么大声宣告的，但是他讲的是一句实实在在震撼人心大事儿，对不对？耶稣跟他们讲的就是这样，所以最后耶稣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太伟大了。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有4卷福音书，前3卷，耶稣都记载了他宣告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这个信息，对吧？但是到了约翰福音里边没有了，约翰福音里边没有记录耶稣说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这件事情。第4卷书里边记录的耶稣是谁呢？一开始就宣告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宣告他是神，下边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 便是人里面的光。那么这个就具体解释了安息日的主是什么意思。安息日咱们上一次已经讲了，是创造的第七天。在我们最近星期五上午，我们查这个星期五上午的查经班，我们在查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里边就宣告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透过他造的。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是什么？是为他造的，为他造的，也就是说他是一切被造界的拥有者，他是一切被造界的主人，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创造到第七天的时候，第七天的平安，第七天的拥有者是他，他亲自来了，他来了岂不就是在安息里边吗？你与他同在岂不就是在安息里边吗？可是犹太人没有认出来，所以犹太人习惯了做事情啊，守律法。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一个军人到前线去打仗，临走之前的时候给他的太太留下张照片，说你想我的时候就看这张照片，对吧？他的太太呢很听话，一想他就拿出来，一想他就拿出来。他的先生回来了，敲门，说我回来了。他太太说好，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想先生了，照样把照片拿出来。他说别看照片了，我回来了。你不是我，我要看这个。这个就当年犹太人犯的错，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啊？所以他们习惯了守安息日律法，安息日就是为了纪念他与你同在吗？现在他已经与你同在了，你说 no， 你一边去，我们要守我们的安息日。他们到了最后呢，这个女人啊，看照片已经成了他的荣耀了。你看我对我的先生多么样的忠诚，对吧？我老是看他的照片的。先生回来了，我对我的先生很忠诚的，我就是看照片。那先生说，我就是他。我看你不像，你一边去，对吧？这个现在就变成这个了，对吧？所以这个安息日啊，当耶稣宣告说我是安息日主的时候，这就说明他在宣告他自己是造物的上帝，他是创造到第七天的主人。人已经从第七天的里边失落了，现在要回到他同在的地步里边去。这一个宣告，弟兄姊妹想一想，弟兄姊妹想一想，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这几乎是一个最伟大的宣告。我是安息日的主。但是当这个最伟大的宣告的时候，却这个宣告的这么风轻云淡，对吧？就这么就说出来，就好像说，哎，小朋友，我就是皇上啊。对吧？小明说：“看看你这个老头，你是什么叫皇上？对吧？那些人说你是安息的主哦，什么意思？安息的主哦，不明白，对吧？就这样就过了。其实这个宣告是太伟大的宣告，比那个皇上宣告我是你的皇上那个要大不知道多少倍了。那是造物的上帝啊，是吧？他来宣告他自己的身份呢。因此啊，我们今天就能够理解这一句话。”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足够了，就是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边呢，下边还有一个补充的一个故事，快快说一下啊，这个差不多了。他说又一个安息日啊，耶稣进了会堂去教训人，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他有病。圣经里边常常用病来代表不够健康，人的生命不够完美，对吧？这个有病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对健康的亏缺，就他本来不应该这样的，对吧？现在他这样了。那么常常圣经用这个东西呢，来代表本来神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他是完美的，但是罪使他亏缺了，就好像我们生病了。所以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对吧？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他说我来是要招罪人悔改，不是来招义人。义人用不着嘛，对吧？所以这个救主是拯救，就是把人从危险里边拯救。你不在危险里，你还需要什么拯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里边啊，常常用这个病来代表我们生命里边的罪啊。然后 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来试探耶稣了啊，他是试探耶稣，所以他不是来验证耶稣，他是来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得把柄去告他，他的先设的已经前提已经设了，对吧？我不是想要认证你谁，我想找你的把柄来搞你，对吧？然后呢，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个枯干的手的人说了，说起来站在当中，他就起来站着了。然后耶稣对他们就对他们说了啊，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在这里我们要问啊，律法安息日的规定很重要，但是为什么要规定这些律法呢？规定律法目的何在呢？在咱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悲剧。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啊，经常听到女人自杀、上吊了、跳井了、这个喝毒药了，是吧？自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违反了某一个家规，因为他做了一件什么这个传统上不能接受的事儿。请问传统律法，我们这些家规目的何在呀？啊？我们国家的法律目的何在呀？那岂不是保护生命吗？是不是？那么你用这个东西去祸害生命了，不是保护生命了，那你这些规这些法还有用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圣经说，这安息日不是为人啊，我说反了，是吧？这个人不是为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是吧？人不是为了安息日去活着的，安息日是为了人能够了解上帝的救赎，明白上帝的心意而设立的，是吧？可是呢，我们现在把遵守律法的这个东西比看着人的生命还重要了吗？是吧？那不是为了救命吗？所以你这里耶稣说，当你不拯救他的时候，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害他，是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他就周围看他的众人，对他说：“伸出手来。”他把神一收就复原了。众人没有因此感谢上帝，结果呢，他们却大怒。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心灵已经在他们的传统宗教里边扭曲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他们明明看到一个神迹的发生，他们不归荣耀给神，反而他们心中大怒，不但大怒，还想着彼此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中文翻译成处置，其实原文是什么？除掉，怎么把它搞掉的，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宗教的可怕性。因为宗教它看重传统，看重教义，看重这些东西，甚至于忽略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所以耶稣来更正，上帝造物的上帝来了，他是怜悯的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说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么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主题，太伟大了。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有两个大异端，有两个大异端啊。一个叫做安息日会，就是他们要叫我们今天还要再守安息日，像犹太人守安息日一样。那么他们完全误解了安息日的意思，对吧？安息日是为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基督徒今天还要守安息日吗？要不要？不敢回答，不确定。也就是说，你手里拿的那个照片，丈夫已经回来了，你还要看这个照片吗？你不敢回答，不敢回答表示什么意思？你不敢确认站在旁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日思夜盼的丈夫。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去遵守、去持守 安息日这条律法了。那么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要进入那安息了。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就表示你已经在安息里边了，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上中下，对不对？所以上是安息日这条律法，中是耶稣宣告我是安息日的主，下是你竭力进入那安息，要在那安息里得着安息的实际。这个是我们对安息日正确的认识，是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完整的了解关于安息这条律法，希望我们了解完整的了解我们信仰的结局，就是要带领我们归回到安息里头去。而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坦然无惧，直接来到至圣所。刚才讲了，在圣殿里怎么样？犯安息日不算，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安息里了，已经在神的同在里了，对不对？今天我们不再守安息日的这条律法了，因为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已经借着他与上帝同在了，已经在安息里边。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说，你竭力进入那安息，而不是说你要结束再去守安息的律法。这是这个一大异端啊。另外一个大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接触过这些人啊，他们否定耶稣是神的这个观念。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不好好读圣经。你接触耶和华见证人的人，哦哟，你觉得他们圣经很熟，其实他就那几节圣经熟，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在这里边受训练的，洗脑式的教育就背那几节经文。你在那几节经文之外，你再跟他讲，他就说圣经里边有这样说吗？当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他说哦，我回去问问我的上面的人到底怎么解释这句话，很可悲，对吧？那么翻过来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圣经不熟，你就招架不了他那个三锤两斧，对吧？就把你搞倒了。所以一定要读圣经。旧约里边圣经预言耶稣的时候，同样使用耶和华这个字，这个里边太多的例子了啊，我就不再特别的给弟兄姊妹啊，还是举一个例子吧。时间虽然有点晚了啊，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啊，咱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啊。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40章啊，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已经赦免了，这个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这个我不解释了啊。有人声喊着说，这个在旷野预备谁的路？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路，一切这个都要填平，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预言谁？预言施洗的约翰，对不对？施洗的约翰给谁预备道路？给耶稣预备道路，对不对？那么这里说，这里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里边，他没有说预备基督的路，没有说预备耶稣的路，是预备耶和华的路，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耶稣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耶稣，父上帝是耶和华，因为他们都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之所以来讲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三而一的上帝的概念一定要在我们的心里边明白，他是与上帝同在的，是吧？他与上帝是同等的，只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才在某一个时刻父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子，我今认你是我的子，说我今生你啊，这个 begotten you 不是说你原来不存在，我现在把你生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从今天我们确认我像你的父亲，你像我的儿子，本来他们是平等的，这圣经说的，对不对？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对不对？所以是只是在为救赎人类的这个工作里面，他要成为一个奉差遣者，把自己谦卑， 以至于取了奴仆的形象，最后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明白。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耶稣他来到世上，所以我们就贬低他的神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强调这件事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强这件事什么意思？叫我们真正的明白，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是谁。当你明白为我们舍命流血命这个生命是谁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真正产生出感恩，你的生命才会真正产生出震撼性的变化。你要知道，如果那个小孩，那个皇上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说：“为了我救你，我来为你死啊。”皇上为一个小孩，这个为一个小孩去死，这小孩承受得了吗？所以，当这个小孩知道这个来救他的是皇上自己啊，小孩能承受得了吗？那小孩会心里边，小孩的家人会在心里边什么感受？但是，圣经说一句话：你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但愿我们明白。这个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为我们死去的主，他是造物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理解他的分量。那么，当我们理解分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随便的面对自己，随便的面对这一切了。安息日的主已经把安息带给我们了。愿我们今天因着信，不要像犹太人常常迷糊，对吧？愿我们因着信。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真正进入了他的安息里。愿神祝福大家。